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，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，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。
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，我是冯秉成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讨论的问题还是怎么知道有上帝的存在。圣经说上帝的存在是明明可知的，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，作为一个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，有上帝灵的活物，它是怎么样让我们的良知可以反映出我们对上帝的认知。我们一再反复的读了过罗马书第一章，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说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也就是说，按照圣经的启示，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有上帝，因为他的心里就应该知道有上帝。这个我将来在神的受人的受造的方面我们还会继续再谈。所以整个圣经的开宗明义启示，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，也就是整个圣经的第一句话，就是什么？起初神创造天地。也就是说，他一开始上帝就是一个伟，圣经就是一个伟大的宣告，天地是上帝创造的。他并没有说先来证明一下有没有我，你们想一想有没有？没有。上帝按照上帝的意愿，就是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就原显明在人的心里，所以开始就是一个伟大的宣告。所以我们从我们周遭接触到的人，甚至包括我们自身，恐怕我们说我们是无神论者，恐怕谁也不敢说三尺之上没有神明。所以从我信主到现在，过去我认为我是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，实际回想起来也不完全是，心里只是疑惑，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有上帝而已。所以到现在为止，我还没有看见一个所谓的绝对的无神论者。而且从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来看，学者侯光户就说过，他说在商朝的时候称神为帝或者上帝，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。那么上帝在商朝的时候呢，是至高无上的一个存有，对世间的一切都拥有终极的权柄。最后到了周朝，这个天的概念兴起来了，逐渐呢就取代了商朝的上帝。所以从周朝起，就常常呢把天和上帝互用。所以东汉的学者郑玄就说过，他说上帝者天之别名啊，就是说上帝就是天的另外一个名字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很古老的中国的经典当中，无论是从诗经，从这个尚书啊，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神的观念是非常清楚的。比如说在尚书你就说过，为上帝不常作善，降之百祥；做不善，降之百殃。啊，就是说上帝对我们 如果我们行善，他就会降下各种的祝福，各种的吉祥。反过来说，如果我们作恶，他就会降下了各种各样的灾害。而且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也说，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，他说物有无混成，先奠地生，积息妙息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地母，物不知其名，强制之曰道，强制之名曰大。啊，他就知道有一个天地万物啊，这个是生天地万物的母，他不知道什么，他叫道或者叫大。啊，庄子说的东西也基本是一样的。那我们知道，实际孔子他对上帝是非常非常敬虔的。虽然他曾经说过啊，这个敬鬼神而远之，他并不是说他不相信有神，他是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啊去了解鬼神的事情，所以呢，他是不求天道而退其人道。但是他自己说过，他说物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他还说过，知我者其天乎，朝闻道夕死可矣。他这个天你看得很清楚，他知道有一位至高至大者在上面。孟子讲的就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孟子说过，他说天将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肌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真意其所不能。当然这个天在孟子的眼中，这个天是一个有意识有意志有位格的上帝。而且我们也都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，还也有良知，但是呢，有时候又说不清楚这个良知或者良心究竟是什么。有人不讲理啊，欺负了我们，我们就会问你还有没有良心呢？对方就说良心多少钱一斤呢？你拿出来我看看。是我们知道有良心这回事，但是又说不着它究竟是什么。孟子就很清楚地讲，他说啊，人呢都有仁义礼智，但是这个仁义礼智呢，不是外界强加给我们的，是我们本来就有的，不过没有好好去思考而已。我记得我刚来美国以前，曾经还有一个顾虑，就是我来了美国以后，和美国人能不能够相处得好。为什么有这样的顾虑呢？因为从历史上来看，中美两国前几十年都在打仗啊，中国的这个国内战争好像是共产党和美国在打，然后50年朝鲜战争又在打，紧接着又是越南战争，所以几十年中美两国都处于战争的状态，而且长期的文化的格局、地理的格局。所以我去到了美国去念书，能不能和美国人处得好，开始是有些顾虑的。但是一旦到了美国以后，这个顾虑马上就消除了。为什么？就发现美国人民都非常的善良，非常的热情，非常的友好。而且我很惊异的发现，虽然中美两国人民有这么多的差异，而且长期处于战争和隔绝的状态，但是两国人民之间的道德水准几乎是道德观念基本都是一样的。如果一个人诚实勤劳乐意助人，中国人喜欢，美国人也喜欢。如果一个人懒惰好吃小偷小摸，美国人不喜欢，中国人也不喜欢。 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状况以后就觉得很奇妙，为什么两国之间有这么大的差异，可是道德观念确实是一样的呢？当我信了主以后，读了圣经，才开始明白这个原因。因为在圣经，在罗马书第二章14节到15节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，保罗说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这说明什么？原来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把律法的功用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，就像一个标准，让我们有了是非之心，让我们知道什么事是该做的，什么事是不该做的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良知。因为只有一位上帝，所以他放在每一个人心中的律法都是一样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中美两国长期的战争的状况，长期隔离的状况，其实呢，我们的道德水准，道德的观念确实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所以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，也是很感动。是一件什么事情呢？有一个美国人，他有一天他到公安局去自首，为了什么呢？40年以前他在停车的时候可能有违规的现象，结果呢吃了一张罚单，4块钱的罚单，但是他没有交，他就把这个罚单放在他自己的抽屉里。但是40年过去了，他心中一直是不安，觉得受到良心的谴责。结果呢40年以后他把这个罚单送到这个公安局去交了这个罚款。从这边你就看到有一种东西在催逼着我们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律法。但当然我以后还会讲，由于我们人的罪性，所以有时候呢让我们会昧着自己的良心去行事情。还有人问，那如果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道德律，上帝放的，那为什么那些杀人犯、杀人诚信、无恶不作的强盗、惯犯，在他们身上如何体现这个律法的功用呢？我想第一，这种人可能或迟或早，或多或少会受到自己良知的谴责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如果这些强盗、这些惯犯，如果是他们自己的亲友被杀、被侮辱、被抢劫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的咬牙切齿、那种怒不可遏，这才是对他们内心的律法深处的、内心深处的律法的功用的一个真实反应。在别人的身上没有关系，但是一旦到了他的身上，他就能够反映出来，这个人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来偷我们家的东西，怎么可以这样来打我的人，他就开始，他这个律法的争议就开始出来。所以我们从各个国家、各个民族，我们的良知的一致性，就是我们相同的道德的观念、相同的是非的标准，表明什么？只有一位立法者，一位审判官，这就是我们创造天地万物的我们的上帝。谢谢大家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 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